我们进到的这个新单元是托民书信啊。那我们前面已经开始，我这边稍微复习一下啊，是我们跟各位说了，在新约作品里面，我们习惯上把十三封书信归给保罗啊。那我们前面跟各位上过的保罗书信，我们说大概今天的学者们肯定的只有七封，那换句话说，另外六封就不是出于保罗自己的手笔，只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了啊。那这六封书信呢，各位也应该就是扣掉我们前面上过的七封，就知道是德撒诺里后书、哥罗森、厄弗所，然后呢有三封书信呢是写给个人的，蒂莫德前书、蒂莫德后书跟帝铎书。这三封书信的内容大概是教他们怎么当主教了，领导教会，所以称为牧函啊，牧人的信函。好了，这些书信我们就不称它为这个保禄的亲笔信，称为是比它晚的，什么叫次保禄书信。今天学者们的一个说法啊，你也可以这么用，没有关系，这个名词其实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是后人比较晚的人发表作品用他的名字。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书信也被冠上很多使徒或宗徒名字，比如说雅各伯书、犹大书，或者以伯多的名字为名的前书跟后书啊，这样子。那这些作品呢，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写作时代吧，比较晚期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作品，表示它已经是一个文学现象啊，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了，这样子。那么大概是在第一世纪末期啊。80年到100年之间，可能更晚一点点，早一点差不多没关系啊。那这个时间里面呢，因为教会的发展已经发现了耶稣的世界已经很远了，那耶稣的门徒那些有直接的目击证人也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啊，已经回归天父的家乡啊。那么现在这个教会继续的发展下去，他们在宣讲、在生活上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该向谁请教？他们在碰到一个思想不一样的意见出来的时候，怎么去定断这是合乎信仰、不合乎信仰？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最后一句话？啊，就这个权威该是谁？反正权威出现了危机。在当时呢，他们总认为说直接的跟耶稣有生命联系的啊，你说的目击证人啊，跟随过耶稣的人，或者第一代的宗族的学生们，跟耶稣还比较近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权威，以后就不是。所以他们要劝服别人接受这些教导的话，最简单的方式用这一些权威人士的名字发表作品。那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个东西不太容易穿帮的。我们先想想看嘛，我们已经知道以前没有印刷机，而以前绝大部分的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识字，所以作品写好是读给大家听的啊。你只要说你找到一封信，或者从里面传来一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那只要在生活上有一点点的公信力，别人就接受了。这问题不大，不像我们今天啊，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些批判啊。最近这个台湾社会闹了这个共谍案，就是个例子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假新闻，对不对？很多东西这真的还假的，我们今天要去验证，比以前容易多得多，很容易的。但过去是没办法，而过去也没有这种训练，过去对于权威的接受是多的。其实我相对而言，你们也可以相信啊，过去的人啊是比较诚实嘛。过去的骗子比较少，不是没有，你现在比较少，当然他们骗也不容易骗，对不对？可是就感觉上过去的这个整个生活形态，过去我们讲一些俗话，什么一言九鼎啊，对不对？这些话你说过去这个每个人说这个把看这个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对不对？你说今天的谁管这个啊，要偷要骗要抢的，这个特别是这些台面上的重大的领导人物，对不对？但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出现这一些危机嘛，对不对？那职务非常高的，本来应该是重要精神领袖的，也被人发现嘛，生命里面重大的瑕疵，对不对？你怎么去看啊？这今天跟过去是不一样，过去大概这个情况少，不是没有啊，情况少这样子，可能也不少，只是传不开， 也说不定，对不对？今天什么事情就是传得很快，好事跟坏事，然后呢没有做的坏事别也有加在你身上，对不对？我们最近台湾的社会新闻一样，还在调查去年这一个在大阪自杀的这一个大使馆工作的一个同仁，今天发现就是假新闻啊，把管人给害死了，对不对？网军嘛啊，这些话东西，你看这个东西是确实，但过去大概这个问题哈，不像今天这样子，说过去这么容易的，他们本来是出于好意，他们是希望怎么样让大家活在基督信仰当中的这个做法。好，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说新约里面很多作品，它冠上的名称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作品的作者。这是我们说假托别人的名义，那通常都是假托一个宗徒的名义，为的是赋予他这个跟耶稣直接相关的权威，让大家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这部作品。好，那么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假托别人名字的现象其实是蛮普遍的啊，不论是在基督信仰传统、犹太信仰传统，当时的一般的说世俗的文学里面，希腊罗马文学里都有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个通常这个简单的理由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或者老师，他会成立一个好像是学校一样的一个团体啊。那很多比较晚辈在发表作品时会用老师的名字，或者是出于尊敬，因为认为这个思想是老师启发的，或是认为这是尊敬，或者希望说借着老师的名义可以让作品被别人看中啊，这是个原因都可能啊。那我们跟各位提过一些例子，譬如说像柏拉图书信集、毕达哥拉斯论文集这类的作品，大概都是后人啊，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或者是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们，他们在发表用老师的名义发表的。然后在犹太的作品里面，在我们圣经里面啊，旧约传统当中，在古老的犹太作品当中，我们今天说46卷。被我们拉丁教会收纳成为圣经的正典，在过去在犹太社会里面，他就已经有这个收集动作，他们就称为圣经了，不是旧约了啊，他们就是唯一的圣经，他们的圣经，然后有很多圣经外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是在历史里面形成的，也都附上很多历史里面重要人物的名称，比如达尼尔、厄斯德拉、伊莎伊亚、哈诺克等名字都被利用过，当做这些作品的这个作者。当然这个是大部分是天启文学谈到那个末世的大部分这一类类，但这一类作品呢，在犹太人收集要定断正典的时候就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啊。我们今天就是习惯上用伪经来称呼嘛，但那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恶意的要创造一个虚假的信仰，不是的。好，只是不论是犹太传统或者是基督信仰传统，都已经很小心的知道信仰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标准，有一些是可以，有一些就没有被接受啊。那这边当然是基本上他们是用的一些人名啊，比如哈诺克用很古老的名字，就是用这些，第一个他们在文化当中得到尊敬，第二个呢他们讲的预言就好像可以讲的以后的事情一样。那通常这些事情有很多事情是其实是在作者写作之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放到这个前人的口中。其实本来哈，旧约圣经里面包含今天新约圣经的先知文学大部分是这么写出来的，意思是说作者他要写的事情呢是他已经看见过的，已经发生过的，然后呢他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人物口里面，让那个人说。像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我们刚讲过的路加福音在讲耶稣面对圣殿或在圣殿当中预言圣殿的毁灭的时候，那是路加看见圣殿毁灭的情况，然后呢把这个事件放在耶稣口中来讲。耶稣在讲完话以后，他死亡再过了40年左右，这个事件才发生，所以变成好像耶稣的预言。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一定讲过一些跟圣殿相关的话啊，一些警告指责，他甚至可能说过圣殿要毁灭。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事情发生了啊，跟耶稣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比较好的想理解是路加已经看见过这个事件。我们知道特别是路加、马窦跟马尔谷 他们三个人写相类似的事件，只是语言类似，但是你要比的话还非常不同。所以如果说耶稣真正讲预言的话，那应该三部福音应该要一样才对啊，事实上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推断说，路加、马窦跟马尔谷他们所看见、他们所经验的社会气氛、现实情况不一样，所以他们放进耶稣口中的话语也不一样，但是呢，核心是一样的，因为本来是预告这个危机是存在的。好，这是我们可以讲的这个，在犹太传统里面，我们把耶稣拉进来一起讲，他毕竟也是犹太人嘛。那么新约作品里面呢，一样有非常多啊这样的作品啊，但是新约的差别是，它基本上不是天启文学，不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大概只有伯多禄后书算是这一类的，它可以算是在新约的托名作品中的例外了。那新约的作品基本上其实呢，它是一样的，希望把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在此时此刻提出解答了，为了让这个现在所讲的话，所提出的解答保存信仰的这些内涵呢，用一个第一代基督徒中的某位重要人物的权威说出来，让别人会尊重这个作品。好，那特别是在第一世纪末期，我们讲第三代基督徒，因为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有很多新的关于信仰理解不同的说法讲出来，那很多是不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我们讲的，那他们会后来被判为异端嘛？那这样的一些思想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就已经开始一些紧张啊、争辩啊。那这一些我们今天被收集在新约正典里面，当然你就可以指的是我们教会的立场啊。那这些作品当时基本上为了反对很多啊新出现的不符合基督信仰的思想。或者是来自于他们的新的想法，或者是跟他们过去的生活宗教背景有关联。那么现在这个在当代的一位作者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出正确的教导，但他呢可能是用了老师的教导继续的发展，所以他把这个荣耀归给老师，或者他觉得他讲的话不够力量，不够分量，他本身没什么地位，他用老师讲，然后别人会尊敬他的老师，会接受他现在要讲的话。那这是这个新约作品里面常常出现的这个基本的情况。那这个第一世纪的末期啊，最出现了非常多的异端，你们在那个教会历史都读到非常多了。那么在当时啊，最直接反映在新约就是这个诺斯底派，我们叫玄释派、临世派，这些思想里面把这个救援讲成一个精神性的一个救援就好，这个是直接就反对了耶稣基督天主子真正的降生成人这个当然是一个直接要对抗的问题。另外是这个教会的继续的发展，慢慢的不可能一直跟源头一样，一开始是动力很强的你说生活性很强大家就是你可以讲百花齐放然后慢慢的当时间久了以后呢，形成团体越来越大，他不能够在个人随意发展了，所以开始要有一些规章制度结构，慢慢从这个规章这个结构的形成怎么样能够符合这个基督信仰，也是一直在讨论当中，慢慢就可以再看到一些作品里面出现。最后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他毕竟是活在一个大世间里面基督徒无论如何是个少数，活在一个绝大部分的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他必须要厘清了自己跟现实环境中间的关系，哪些应该保持距离，哪些应该绝对的弃绝，哪些我们可以接受，哪些甚至可以融入这都是需要去重新做反省的那这是初期教会他们在面对的问题当中，他们做出一些新的作品，把这个作品就用了过去的权威来发表，那这是我们跟各位说的托名作品它真正产生的背景。那么基本上产生的背景就是由当时的地理时空的环境的影响他们对于要选择哪一个人来做他们的最后的背后的权威，当有他们当时的特别的限制。那基本上这个权威还有一些基本的区别就是我们大概看到，这首先是在时间上，他们当然希望是跟耶稣越近越好， 所以有非常多是宗徒的名字，所以有伯多禄，有雅各伯，有犹达。另外就是他们当时已经非常在当时基督徒环境已经流传的作品，像保禄书信已经非常多，有人在这边运用，当然保禄是更容易的，他也一定在服传的过程当中有建立了一些跟随他的团体，他可以教导。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称吧，这些人就愿意继承保禄的教导跟他的内涵，我们简单称他为保禄学校或者保禄学派。我们没办法在历史里面去规范出一个像今天我们真正的坐在那个教室里或坐在这个回廊上的上课的样子啊，但一定很多人他们自称是跟随保禄的，至少我们相信蒂莫德跟蒂铎一定会的啊，因为的确跟保禄特别的接近嘛。但这样的一个跟随哈，跟用他们的名字发表啊，也有两种方式，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拿这个已经知道的当作基础。譬如说他们从保禄所学的他们当作基础，然后呢他面对新环境他们做一些发展，换句话说他们比较向前，他们勇敢的做一些新的尝试，或者衍生出新的理论，因为问题会一直出现新的问题嘛。其实保禄自己就做过了，我跟各位大概讲过这个，当跟多前书第七章保禄谈到婚姻问题，就谈到了他谈到一个问题是，如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怎么办？他说我没有主的教导，因为对耶稣不是问题，耶稣只活在这个犹太的范围之内，所以耶稣生活的时代没有这个我们讲的哈，跟基督信仰以外的人通婚的问题，没这个问题。保罗他说他但是我想，他讲了一堆话出来，那他凭什么想呢？当然是凭着过去他已经所学过的耶稣给他的一些信仰，或者一些来自于天子的启示，他开始想嘛。然后他说我想我有圣神，很大胆了，对不对？他想这么多是什么？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发展，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师父的教导之下，面对新的情况大胆的勇敢的做出一些新的反省。当然最后你可以知道他那个反省在生活里面去做一些验证跟实验，去不断的这个修正嘛。在今天我们更是一样，历史那么久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新的想法，那有一些会就留下来了，那留久了也变成传统了，那有很多就被抛弃了，就是大概就想错了，或教会判断为不正确的思想。好，第一个就是往前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单纯的把一个这个老师的思想保存下来，我们说这是保存传统啊，一切都按照当时师父所教的一直维持下去，那甚至于还会怎么样往后走一点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更保守一点点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情况。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单纯的使用名字而已啊，跟这个老师的学说并没有关系。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用挂了名字，挂犹达的名字的话，我们犹达他讲过什么话没人知道的而且他用了，就是用了这个名字。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在当年曾经跟随过耶稣被耶稣直接召教的这个宗徒那么在稍微晚以后，人们离开他们久远以后呢，光是这个名字就够吓人了，不是吗？这个人曾经亲自看过耶稣的，那他的话岂可不信这自然就会建立这个权威。但真的权威，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分辨一下，其实如果说真正有这个老师的教导清楚，像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谈的哥罗森书、厄弗所书或蒂莫的前后书，这些书他们如果用在保禄的名字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保禄作品我们有很多嘛，我们可以去想他到底是跟保禄作品关系怎么样，是往前发展呢，还是变得更为保守。所以我们可以放在两个，第一个我们先各位看保禄的学校，然后下面是我们跟各位谈的单单的用这个名字而已。那保禄学派里面基本上我们说第一个哥罗森是厄弗所书，他们是代表的比较能够重新面对新的环境，他们重新思考的他们致力于以保禄的神学作为基础，然后呢面对当时的环境当时已经只是这个环境是全方位的，不仅宗教而已，他们做出一些更强的更完整的 的思考。那么所以他们发展出一个比较宇宙性的基督论，各位读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你可以看见啊，耶稣基督充斥整个宇宙啊，教会整个宇宙。我们到目前为止跟各位介绍过了保罗书信嘛，你知道这个思想从来没出现过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相信呢，在保罗他活的年代里面啊，那么短的时间他也没办法发展一切嘛，所以大概这是一个很简单，如果在保罗的作品里面都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可以想想看那个时空的脉络啊，已经非常不同了啊。我们不要要求一个人啊就知道一切了，对不对？那个是我们今天知道是不太可能的嘛，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哈。我们说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他们代表的是倾向于新的思考啊，在他们的老师保禄的思想上当作基础，继续的创新跟发展啊。他们的新的思考对当时的全方位的社会人文思想是开放的啊，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让信仰一直往前走的。另外一个发展就比较表现在蒂莫德前书、后书跟帝铎书里面，他们基本上拒绝新的思想，他们只希望怎么建立一个稳固的团体，从保禄的教导，他们要开始引申出实际的规矩跟原则啊，让这个基督徒团体能够对抗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危害团体生活的，就是比较是直接的生活的指引。我们讲的一个更简单化，可能是就直接就进到伦理教导里面了，啊，在稳固的教会结构当中，让他们当怎么好基督徒，大家可以这么说。所以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继续的发展，一个是坚守传统。其实今天还是在教会里面，还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在凡尔会议之后这么辛苦，我们可就是教会里面这么多的混乱，或者这么多新兴团体的出现，其实大概还是在这个脉络当中。凡尔会议，我平常这么简单化了哈，我各位可以你可以听听看，当然你神学里面讲的比较详细。我平常这么简单，凡尔会有什么重大改革？最大的改革是这样啊。过去教会没有说可以，都不可以。这反而是简单。反而之后呢，教会没有说不可以，都可以。这当然是，当然我是简单化的讲，您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原则。这是大概是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是教会要求让大家自己负责，在信仰里面成长，让自己负责做决定。可是过去是怎么样呢？你通通听我的，不会犯错。这两个态度就是基本上是我们这边所谈的啊，这个教会里面一直会存在的这个情况。那但是当我们现在教会希望大家可以独立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陷于混乱的，或者有人怎么样觉得思考很痛苦，你告诉我就好了，不要叫我想，你告诉我就好了。这个台湾教会这个情况非常多啊，就是我们在堂区里牧灵就是很多跟教师傅你说就好了，你说就算，师傅你说就算。当然神父比较好干啊，我常常觉得我很幸运，我们堂区教会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也许我的学位有点吓人吧，不知道，是他们就说你说就算，那这不是好态度，应该大家一起去思考啊。当然我如果受过一些训练，我可以帮忙或给一些这个刺激，可以做一些新的思考，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一切嘛，不可能。可是有很多人就愿意怎么样自己想啊。我们现在大概台湾教会最常见的一个例子，一个情况是，譬如说有很多成功的事业家、企业家，他们就很希望把企业的方法用到教会里面来，很多是可以用的，那很多是不行。不过企业里面，你看，譬如企业讲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现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几个主席叫戒定申请退休嘛，对不对？好像半天这个没有教宗没有采取行动，派新主席来，对不对？那企业就说教会怎么这个样？啊，我们一个企业啊，董事会你说定期就选，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到了一个年纪，他知道这个事业要维持下去，他得先安排人了，先训练了。可是我们教会是，我们主教是没办法先训练的。好，你就当了，从零开始，对不对？没有一个主教学校嘛。我们有一个外交学院去当这个代办当大使是有的，但是没有一个主教学校，我们有神学院只训练到师铎就结束了， 对不对？最后这个牧者是最后主，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过程，不是说单纯教宗就指定教宗认是谁呀、啊，对不对？当然是地方的提名没有问题，但这很最后是这样子，主教讲了，然后这个人开始工作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好不好，是不是人，这靠信德、啊。好，那你这个让一般的在企业界里面的人，他们很难去接受这个东西。可是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不是企业，我们是教会，我们就不是企业。而且你不要忘记，你有哪个企业活了二十个世纪的？你告诉我，教会有，就因为它不是企业。这是一个例子了，这我们在生活上面是这样子，所以那有些教友他们愿意思考神怎么去帮他们一起讨论啊，去思考，去想。那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现在各堂区的这些牧灵委员会或者我们叫传教协进会里面开始以后，跟他们说，你看看这个教会的法典啊，都是知意性的，你提供意见，让神父想一想，让神父参考一下。对，教会不是民主的嘛。但是怎么样去帮大家教会进到这个教会的气氛里面，教会虽然不是民主的制度，还是鼓励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提供意见。那在提供意见就有可能，有人就是希望往前走，往前拼命冲，有人希望保守一点点。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啊，就是我们教会这个之后反而就出现很多新兴团体啊，比如什么基督活力啊，新牧道团啊，甚至可能包含我觉得这个一些这个修会啊，什么若望兄弟会啊，或者生命之母团体啊，但都是比较趋向于保守的。不是不好，我只讲我没讲好坏，就是比较像保守的，希望这个就是回到这个老，因为这个发展太快了，让大家觉得无所适从。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话，你去看这个出现这些圣经的经典啊，这是两派，就是哥罗森是厄弗所书跟蒂莫的前后是蒂罗书，这两派的发展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一点也不新，我们不用害怕的，我们不用害怕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历史，我们得有胆量啊，去认识每一个传统啊，去分辨这个传统在今天是不是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应该要发展。我们这两个极端都不行嘛，我们要有些地方是要往前走的，有些地方是可以一直存在的，啊，这个是要去思考的。但是当初我们就已经看见，在新约就已经分出两种作品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教会里面还是在一样的脉络里面成长。这个 tension 呢不会结束的，啊，谁在这个紧张里面啊活不下去，想要简单化，只选一边，那注定失败，我觉得注定失败。啊，我在自己，我当然我不可能那么平衡嘛，对不对？但是我想到一个想法，我碰到跟我不同的思想，我得去了解它，去想清楚，然后看我意见不一样怎么交谈，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好，这是我们用这个新约的作品跟各位讲。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真正的完全跳出这些情况的，那是在保禄的传统里面叫做这个德尚诺里后书。这部作品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的一部作品。你读起来哈，好像外在里面呢跟德尚诺的前书很像，当然可以发现甚至于一模一样啊，连这个一起违反书信传统一起违反的啊。我们希望跟你讲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在真正的核心思想里面谈到末世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德尚诺里后书是跟德尚诺里前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几乎要说德尚诺里后书推翻了德尚诺里前书。那如果这个作品都是写给德尚诺里教会的话啊，如果德尚诺里前书，我们当然不用讨论，一定是的，保禄写的没有问题的。如果德尚诺里后书也是写给德尚诺里教会团体的话，那么大概比较可能的是一个德尚诺里教会的人，后期的人，啊，那么他面对当时的情况，他知道德尚诺里前书的对于末日哈，啊，这么极端的期待，这么大的期盼啊，事实上没有实现嘛，很清楚没有实现。我们知道德尚诺里前书我们读过的，保禄认为说怎么样，他活着耶稣就要把他带走了，所以没有发生嘛。这一个活在这个比较晚期的，离保禄大概30年40年以上呢，他 他去看重新反省，同时他已经发现在这个生活的团体当中，很多人因为这么狂热的面对末世，他觉得需要修正，那他就写了这个作品。他基本上呢，为了要让这个权威继续的建立，用了保禄的名字发表，但是他的思想其实是修正德尔萨诺利前书。他倒不是认为说德尔萨诺利前书保禄写的不对，而是他知道面对新的环境，他必须提出一些新的诠释。这是德尔萨诺利后书在整个的新约作品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啊，这可以看见他一方面的。如果各位仔细比对的话，如果你上我的网站里，我今年刚在别的我教过这本书，我你看我做了很多比对，你看到他很多地方甚至一字一句抄过来，但是呢碰到核心思想，他就自己独走偏锋，走他自己的路了啊，这个作品非常有趣。那当然相信他真的他是帮助教会啊，帮助当时的教面对新的情境，然后活出基督信仰啊。这是其实我他是个小作品呢，各位读起来也很简单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放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来看的话，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作品啊。然后我们教会也不简单啊，教会在那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呢，还把它收纳成为圣经正典之一啊。你真的要看，如果这个是保禄的话，应该是说德萨诺尼后书的保禄，他就直接否定了德萨诺尼前书的保禄。当我这话里面要发现那个放在括号里面听这句话这个意思啊，不是要跟他错对的，而是他知道在那个情境当中，是保禄在前书所写的那个思想不是他们现在环境里面应该发生的情况，他提出修正，目的不是为了反对保禄，而目的是帮助团体现在生活。我们跟各位在介绍保禄书信时，我们说了，我们按照连带介绍嘛，目的是让各位看见保禄他也有成长，他也有变化。我们已经跟各位讲了，腓立伯书的末世论就已经跟德尔萨诺利前书非常不一样了，他已经变了，那就不用去惊讶有一个更晚的人，他有一个更新的发展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例子。好，这是第一个跟各位谈的保禄学派里面有两种方向，一个是希望这个创新，一个是希望能够巩固传统，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几乎是以修正的方式出现的作品。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的套用一个伟人的名字，那么我们说伯多禄前书、后书、蒂莫德书，不对，对不起，那个犹大书跟雅各伯书比较属于这一类，他直接把这一个伟人的名字套在自己的作品上面，但是完全跟这一个名字所代表的教导跟传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当然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很难去想啊，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伯多禄的作品留下来。好，那么关于伯多禄前书我们就知道蛮有趣，他至少名字还出现过，我们今天称它为伯多禄前书，至少你说从文字上有一点点的根据。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的啊，说伯多禄前书，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致书给散居在本都、加拉达、卡帕多西亚、亚细亚跟皮提尼亚做旅客的选民，很清楚啊，这是他说了他是伯多禄啊，他写东西。那当然你这个就看你要不要相信嘛。好，那么这个情况只说明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表示书信的教导那么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效，他的写作收信团体是什么，整个亚细亚地区啊，整个小亚细亚，整个土耳其，当然当时可以说教会分布最广泛的地方啊。我伯多禄还活着的话，罗马应该是个小教会而已了，如果有的话就小教会，甚至于可能还没有建立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有名字上的连结。那伯多禄后书呢是更是隐晦的方式啊，他根本就没有说作者是谁，但是呢他却暗示的方式表达这个作者，他说他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旁观者之一，我说或参与者，这个很有趣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伯多禄后书第一章十六节他怎么说的啊，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方法。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好，并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尊威， 所以怎么样，这个作者是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嘛，他的意思是他要让读者相信这封作品的作者是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好，他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为那时曾有这个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的。我们都是不止一个人嘛，同他同耶稣在那座圣山上亲自听见。好，那个山是因为有这个事件所以称为圣山，还没有给名字所以如果说当年有写名字的话，福音的话，他能够加上名字了啊，还没有写名字不知道怎么样。这是直接的引射了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事件啊，这一点当然是一样，他写这个小事件目的是让别人相信这个作品的作者有权威的，因为他是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事实上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一般的文学分析，我们认为伯多禄后书是新约大概最后一部作品，写作年代而言，有的人甚至于愿意把它归在130年左右才写好，当然这个很难做什么证明，他们有，你可以看到很多讨论的专书，这对我们而言不是很重要，我们只要跟各位讲的明白有这些现象就好了。好，那最后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发现，我们拿什么当作标准，什么去推论说这些作品不是作者，就是表面上的作者真正的作品。我们说用保禄用伯多禄或其他的名字是后人假冒的名字，不是真正的保禄的作品，有哪些方法我们可以去评断。那我们可以读的话有三，我们先给各位三个最长最被学者们一直使用的标准，最广泛的标准。第一个是历史情况，就是我们读一部作品的话，应该知道这部作品本身会反映他当时的作品出现时的现实生活的文化背景、生活实况、具体的情况一样。那我们看这个作品的内容，所呈现的历史情况，跟这一个表面上的作者相不相符？意思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保禄，我们知道他在60年就已经去世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所读的作品里面，他所呈现的这个情况，或者是现实的问题，或者是教会的结构，或者是里面所讨论的这些异端思想，在保禄活着的时候存不存在？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讨论，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可以判断的就是，那我们知道这个，譬如说我们在读蒂莫德前后书时候，那个教会的结构，三层的圣职人员我们今天讲的主教、神父、执事，那个结构看到已经是非常稳固的结构。我们知道在保禄生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没办法那么快的鉴定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说应该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那个历史情况、教会情况，不是保禄在生活时就可以发展到这么完善的。我们说当然是别人用保禄的名字，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神学性的这个肯定也表达。那我们举这个雅各伯书为例子那雅各伯书它是一种对于法律的教导那么他谈了很多这个传统的法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作品，特别是中途大事录，特别是保禄的一些书信当中，我们看见这个雅各伯，主的兄弟雅各伯这边谈的雅各伯名字应该不应该是这个若望的兄弟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对，因为他早死了，被砍头了。记得吗？在这边只能够是主的兄弟慢慢你读的东西要放在心上，对不对？在中大书录很早就写了，对不对？雅各伯被砍的头，对不对？那个砍得很高兴，那个刽子手还把伯多禄也抓起来的故事嘛。好，所以这边的雅各伯是所谓的主的兄弟，大概是耶路撒冷最早的教会领导。那我们从中途大事录、从保禄的书信，我们知道这一位雅各伯是严格的犹太观点就是严格的犹太主义分子但是呢，这个跟 雅各伯书里面对于法律的这个用法就完全不一样。至少我们看见雅各伯书的那个法律是弹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另外是在牧函里面，丁莫德前后书里面，我们大概也发现整个的教导都已经缩减成伦理美德了。把信仰的动力那个生活的动力慢慢的转变成一个稳固的基督徒的伦理美德的生活。那我们看一个小例子，丁莫德第一章第五节这么说的，作者告诉他遵守这个训令他给他的训令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爱，由纯洁的良心、光明磊落的良心、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就是爱的生活比较重要了。那这个是跟保禄里面所谈的，在现在接受耶稣信仰马上就得救，跟人和好了，离开过去的这个困难生活里面，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看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我们说教会团体大了，比较静态了，那个动态的情况慢慢越来越少，动能就变低了。好，第三个可以分辨的标准是直接从文学观察，从这个作品用字遣词、语言造句都可以分别的。那当然这个就比较需要一些专门的希腊文的知识，对我们而言就稍微有点困难，对我们第一年神学生里面是难度高一点。不过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在赐保禄的书信里面呢，有很多字呢是保禄书信是没有出现的譬如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好像叫读哥罗森书像这样的字保禄他用过一些身体的比喻，但比较是直接的肢体的，不是像这像一个宇宙性的这个一个头是统领一切的，这图像是在真正的保禄书信里是没有的。像这些语言我们就说这不应该是出自于这个历史里面生活过的那个保禄。好，这个是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三个可以做的一个标准，让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去分辨这个作品是出自于真实的宗徒们、使徒们，还是后人假借他们的名字所做的发表。我们这个导论到这边，我们现在跟各位一步一步的作品跟各位慢慢的介绍。